亲爱的，外面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。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张德芬的心灵成长课。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情绪力的这个课题。我们讲到情绪力，就会说到我们如何把负面情绪变为正向的情绪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有情绪，也是身体给我们一个警讯，告诉你应该休息一下了。不管是在意识层面、头脑层面，或者是身体层面，你应该放松了，要休息一下了。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泡个热水澡，泡泡浴，或是弄一束鲜花在自己身边，放一首比较舒缓的音乐，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平躺在床上。如果在户外的话，你可以躺在草地上，这都是很好的，让音乐的音符缓慢地流进你的身体。此刻你就可以开始冥想，或是听一些冥想的引导。想象自己是躺在草地上，想象大地母亲是那么的包容我们，接纳我们，无条件的爱着我们。慢慢的，你去感受一下身体是不是开始发热，开始放松了。所以说，在这个放松身体的过程当中，你的情绪也会开始慢慢的放松。这时候你想要压抑它们就不容易了。因为我们需要压抑情绪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是会紧绷的，因为我们要对抗它，要对抗焦虑，对抗压力，对抗悲伤，对抗愤怒，身体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。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，然后敞开去接纳自己的情绪，让它能够自然流露的话，就是最好的一种状况。另外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情绪其实来自一个很基本的叫做自我憎恨。我自己也常常有这个感受，那我是如何放下它的呢？这个自我憎恨其实来自于一个误解，首先就是对于自己一个形象的误解。别人都不喜欢我，刚刚做的那件事可能会让大家都笑话我，别人会怎么看我呢？我实在是好糟糕。其实这都说明了我们对自己并不了解，对自己也没有慈悲心。比如说有人在我的微博留言说，德芬老师，我长了痘痘，我很讨厌我的痘痘，怎么办？有些人呢觉得，哎呀，我好矮哦，我怎么只有1.6米，我希望我能够长得高一点。还有人说我长得这么难看，一定没有人会喜欢我的。总之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身材、长相这些外在的东西有很多的误解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其实别人根本没有那么在乎你。我们也看到有些长得很丑的人，他可以嫁到很好的老公，或是娶到很漂亮的太太。而我们历史上有一个很伟大的领袖叫做邓小平，他的个子不高，可是他是一个小巨人，充满了内在力量，为我们国家做了很多的贡献。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是拿自己的这些缺点做借口，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，其实也是没有承担责任。脸上长痘的人，也许他自己的心里就是自卑，所以他拿这个来做借口，说大家都不喜欢他。可是你也看过有些人长了很多痘，但是他怡然自得地出现在大家面前，根本就不在乎。所以说，可能我们要搞清楚，我们自己是不是拿外在的这些境况来做借口，诠释我们自己的内心，好像为我们内心的一种负面感受找借口，这就是不对的了。我们应该去直面自己内心的这个负面的感受，要看到我的确就是自卑，不管长不长痘子，我就是自卑。也不管我自己个子是不是这么矮，我还是会自卑，跟我个子的矮小无关，跟我的长相无关，其实是我自己有自卑的情绪。那我现在就不要在外表的事情上做文章了，我就好好面对自己这个自卑，我如何消除这个自卑。 其实我建议大家不妨去看看其他在你这个境况之下的人，他并没有表现出自卑的行为或是感受呀。所以你要看到，可能自卑就是你的一个命门。就像我以前说过很多次，某些情绪习惯是我们一个自动化的程序模式，每次它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见它，但是不要被它妨碍到。比如因为自卑我不敢去追那个女孩，因为自卑我不敢去争取那个工作，因为自卑我不敢跟那个我喜欢的男人表态。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，其实我是可以的，我有机会的。如果我不超越自己的自卑去争取我想要的事情的话，事情永远不会来到我身上，我可能会越来越自卑。我不要拿这个做借口，我宁可面对失败，也不要一辈子怀抱着我的自卑含恨而终。所以要下定这样的决心，愿意去对峙它。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问题都可以因为我们下定决心要去面对，要去对峙它而有所改变。就像我一直非常害怕孤独，但是这两年来我就训练自己接纳孤独，并且安住孤独。今天在我录这个课程的时候，其实是我的生日，我哪儿都没去，晚上就回家了，然后自己吃了饭，坐在这里录音，觉得 OK 啊，我没有感觉到多愉悦或是多痛苦或是多孤独，我已经习惯了，我已经接纳这个事实了，所以我的情绪是比较平稳的。今天其实我接到了很多朋友的祝福，但是我选择自己在家过，也没有所谓的过生日，就是把它当成普通的一天的日常在过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。因为以前如果你告诉我说，德芬，你在50多岁的时候会一个人过生日哦，那我一定觉得太可怕了，那是多么孤独的一件事情啊。可是当我改变了对孤独的看法，学习跟他同在的时候，我对他的观点就完全转变了。另外在情绪力方面，我还想跟大家谈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同理心。很多人会误解同理心就是同情，有些人会说我知道你的痛苦，了解你的痛苦，他们觉得这样讲就是对对方同理的，其实完全不是。因为别人的痛苦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理解的，倒不如说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痛苦，也许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你的那种痛苦，但是我会跟你在一起感受你的悲伤，你的痛苦我可以感受到，我就在这里陪你，我是跟你站在一起的。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同理心的表达。比如有人会告诉你一些他悲惨的故事，或是他最近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，你千万不要安慰他说你至少还有什么什么嘛，你不要难过。因为你想要把他从这个悲伤的事件里带出来，或是要他从正面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话，你就会说，哎呀，你至少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呀。可是这句话并不能帮助到别人的。比方说有些人会说，哎呀，虽然你失去了工作，至少你还是大学毕业啊，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。这种安慰别人的话，就是想要把别人从悲伤里拉出来的行为，这是非常不合适的。这并不是同理心，而是一种比较暴力的同情，会让对方不舒服。对方作为一个受害者，或是在情绪里面的人，其实他最愿意听到的还是你说，哦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一定很难受的，如果我是你，一定也会很难过。但我相信假以时日，你会有智慧来面对它，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你也能慢慢地看淡这件事情。我现在其实也不能给你什么建议，但是我可以在这里一起陪伴你，一同感受这个事情带来的痛苦或是烦恼。这种灵在陪伴是比任何安慰的话语都重要的。这又让我想起我的前夫，不是说他坏话哦，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。我前夫是挺可爱的，以前我在外面受了委屈，回去跟他诉苦的时候，他永远都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纠正我，说人家没有错啊，本来就该这样啊。那我会觉得，老公你是站在谁那边呢？后来我就习惯了不跟他诉说这些东西了，因为他的反应实在太不合适。 可是当时我并没有用很温柔的方式告诉他说，我希望你如何跟我说话，可能我就不高兴了。我就跟他说，哎呀，你为什么总是站在外人的立场上来教训我呢？因为他天生就是很喜欢教训别人，总是把事情弄对，而不是懂得去先去同理别人的感受。所以说呢，有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哎呀，你就跟我一起骂骂人家，说一两句也让我开心啊。那后来发生同样的事情，我跟他说的时候，他又在那里帮别人说话了。我生气了，我会说他，我就说，你怎么每次都帮外人说话呢？他会说，你就不过想让我跟你一起骂他吗？我不愿意做这种事情。好吧，先生，你有你的坚持就 OK 吧。后来我跟他说话的时候，发现他就不说话了。我跟他诉苦的时候，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他又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惯性，所以他就不讲话。然后我也生气，我跟他说，那我还不如去跟枕头说话，跟沙发说话，他们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不回答呀，跟木头一样。后来我就教他，我说可不可以，我跟你说什么话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只要重复我说的话就可以了。有一次我跟他又有争执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哎，你听我说哈，我就讲了一堆，然后我说，你可不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呢？啊，他也不愿意，所以基本上呢，他就是一个非常不愿意沟通的人。但是我是觉得，如果我当时有现在的智慧的话，我可能会引领他，告诉他说，我现在有点情绪啊，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安慰，告诉我你跟我在一起，你了解我的痛苦或是我的烦恼，你能够接受我，不要让我总是觉得你在帮外人说话，或是觉得我的感受是不正当的，我的感受是不对的，不应该的，那样就会让我很难过。那其实很多男人呢，都需要这种温柔的再教育，被引领的，只是当时我没有现在的智慧和耐心，两个人的关系就会越闹越僵。所以呢，情绪力是非常重要的，学会同理别人，学会慈悲地对待自己，就能把负面的情绪转化成正面的力量。